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今天要继续的讲末世教会的位分与机会我们已经讲过四篇了记不记得这个末世教会就是说神在末世他要兴起许多的使徒性的教会那什么是使徒性的教会大家记不记得对，使徒性的教会呢，就是让圣灵完全掌权的教会。它不是人意的，人觉得要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而是一个完全让圣灵来掌权的教会。也就是讲到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就是使徒性的教会。初代教会，他们都是使徒性的教会。那另外呢，这个使徒性的教会呢，他们有五重职事。大家记得五重职事可以用什么来表达一个手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就是五重职事那都是为了要来什么五重职事是为了要来什么为了要来成全圣徒为了要来装备建造圣徒让圣徒可以长大成熟所以最大是什么是圣徒知道吧你是最大的神设立的五重职事都是为了来服侍你的为了来建造你来装备你来成全你所以你需要知道你在神的国里面是那么重要神为了要装备你使你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他需要训练他的这个仆人很多年的装备训练建造然后修剪然后能够为了来服侍你来装备你所以你需要知道你是最大的你是最大的在神的家中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接着来讲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好谢谢在初代教会你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初代教会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常常是同心同心合意一心一意那这个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呢就是讲到在这个第四节那里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呢就跟他们嘱咐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等候在这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圣灵的洗然后他们就怎么等候他们就怎么等候他们就有120个人就同心合意的在这个马可的家的楼上就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来等候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应许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同心合意的来祷告要等候神的应许临到他们不是在那里就开会说神说要给我们圣灵的洗那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以后我们该怎么分工呢那你就做什么工作你做什么工作那然后我们领受圣灵洗以后我们 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福音呢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这样开会不是神说有一个应许他们就怎么样同心合意而且恒切就是一直 continue 一直继续的在那里祷告直到他们在第二章圣灵就临到他们其实开会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开了会以后这个你会发现当他们第二章领受圣灵的洗以后每个人都变了每个人都变了然后福音的广传都不是他们从来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未曾想过然后每个人身上开始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都是他们没有想过的。就是第二章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境界，是没想过的，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大有荣耀威严的临到他们的身上，临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本来是一个很害怕的啦，哦，要不然就是血气之勇，真的临遇到危险的时候又害怕的不得了的啦，哦，就是纸老虎啊，哦，那还有呢，要么就是本来就是脾气大的不得了的，哦，各样的那个天然人的特性非常明显的。可是当他们第二章以后就开始不一样，就开始改变。好，那接着你会看见他们传福音，3000人信主，哦，然后信主了以后呢，在第二章46节，他们就怎么样呢？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好，那个应该有个天天，天天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就是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领受了神的应许，然后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然后就是就开始起来讲了一篇道，哦，讲了一篇道以后呢，然后就这么多人信主，哦，3000个人信主，哦，然后呢，然后他们信主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是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中，在家中做什么？拨饼，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然后呢，在42节也有讲，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彼此的分享，哦，然后呢拨饼又是纪念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死，哦，然后呢祈祷，祈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一产生，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先神叫他们等候领受圣灵的喜，而圣灵的喜呢，为的就是要让教会产生，而教会一产生以后，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过教会生活。而什么样是教会生活？就是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是不是？不是，教会生活就是天天同心合意，天天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天天这个恒切的在一起的分享、交通、祷告，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好，那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教会该有的生活是这样。而当他们这样过教会生活以后，就开始怎么？从第三章开始，你会发现神迹奇事都一直产生。哦，就是甚至是影子，哦，人把病人抬来，而彼得经过那个影子他都可以得医治，哦，然后呢到第四章呢又是有5000个人，哦，又有男的就有5000个受洗，哦，就是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旺。而这些兴旺都不是在他们的计划里面，都只是什么？只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天天在一起的祷告、交接、拨饼、纪念主的受死，就是这样子。好，那现在的教会就不是这样。现在的呢，去教会做礼拜就好像什么？好像是一个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就是这个宗教，我信了这个宗教，所以我就是礼拜天去聚聚会，就这个叫教徒。好，那这里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只有使徒跟门徒，没有教徒的。好，就是使徒，好，服侍，门徒也是服侍，就是这样，使徒跟门徒。好，那所以你会发现神这个建立的教会该有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好，这个使徒行传呢到了第4章，哦，他们就开始被逼迫了，哦，被恐吓，哦，被恐吓呢，然后他们就说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哦，来讲道，哦，然后呢那个彼得约翰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被恐吓，被威胁，禁止不可以，哦，那他们怎么样呢？在第四章的23节，23、24节，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好，然后呢，当彼得约翰被恐吓禁止不可以再讲道了，好，他们不是开始想那我们怎么办呢、啊？他们不是，他们被恐吓被禁止，然后就什么，就先到会友那里去，好啊，到会友那里去。然后呢，这些会友，你看他们当时并没有一个教堂，所以都在家里聚会。好，那你看会友呢，他们听见了，就说常常他们都聚在一起，他们就是常常聚在一起。那他们听见了就怎么样？又是同心合意的，然后来向神说。同心合意的向神说，好，然后他们向神说呢，他们的祷告哈，他们祷告就是在那说，神啊，你看哈，你看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应验你圣经上所说，所以这些信徒呢都对神的话很熟，说主啊，你经上说哈，万民哈，这个外邦哈都会来争闹哈，万民都会来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臣宰都要起来抵挡你哈，主啊，现在就在成就你的应许。可是呢，他说神啊，求你哈，主啊，你看见了，你看见他们这样恐吓我们，神啊，求你要怎么样呢？鉴察哈。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道，一方面呢要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好，然后使神迹奇事，好，因着耶稣的名可以行出来。然后呢，结局是什么？结局三十一节，好，你结局你看到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到这里，谢谢。好，所以你看见哈，这个他们遭到恐吓，不是说遭了完了，我们从此都不能聚会。他们遭到恐吓，第一又是聚在一起。他们遭到恐吓，结局是什么？你看，结局就是哈，地震动，然后他们又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充满了胆量，放胆讲论神的道，就好像没被恐吓一样，更勇敢了。好，然后呢，结果呢，又一心一意的把东西都放在一起，好，然后结局就是什么？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好，讲到更有能力，然后再来呢，众人都蒙大恩，众人都蒙大恩。弟兄姊妹，教会是不能被打倒的。神从五旬节开始生出了他的教会，借着耶稣死升天，赐下圣灵来，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这些信的人身上以后，教会就产生了。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这一群人被圣灵临到他们的身上，教会就产生。而教会呢，教会在地上是不怕恐吓，不怕禁止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所看见，我所听见，我不能不说。教会在地上是没有办法被打倒的一群人，而且是越压逼迫他们越大，他们就越大胆，越有胆量，而且越蒙大恩。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教会就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意味着你就是应该是过这样的生活。当你的环境越不容易，越多的压力，越多的人来逼迫你，使你没有办法单单爱神，使你不可以来遵从神、荣耀神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懂得进入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时候正是你能够被圣灵充满而且蒙大恩的时候，这时候正是你要被改变，脱落你那个天然人的软弱，天然人的胆小惧怕，开始要进入圣灵里面的胆量，得着神圣灵里的胆量，而且得着圣灵里的口才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就是教会历世历代以来，在每一个有逼迫、有压力、不许教会传扬的地方， 你会发现教会就是彰显出初代教会的这种使徒性教会的威荣。而今天为什么美国教会不是这样？大多数不是，为什么？没有逼迫，没被恐吓，没被禁止。那但是呢，神说日子到了，即使你们现在在安逸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我开始要带领你们恢复初代教会的威荣。怎么样恢复？借着你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借着你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你看看，越有逼迫越有什么？关键点在哪？23、24节，就是他们懂得去到教会，去到会友那，大家在一起同声的向神说。教会就是这样，遇到任何事就是同声的，同心合意的向神说。你向神说，你就有一个敞开的门，你不但得着问题的解决，而且呢，你会被更新变化。每一个神允许困难逼迫临到你，都是神要让你来到他面前，让你来经历他属天的大能，大放胆量，好，然后呢大有能力，然后蒙大恩。这就是神的美意，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了，保惠师就来，保惠师来，他在你们当中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可是有一个很关键点，就是要懂得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这个我们再看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
好，念到第六节好了。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好，谢谢。那他们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王，希律王。好，那这个王呢以苦害基督徒为乐。好，那以杀害基督徒为乐。好，所以他不但杀了这个雅各，又捉拿彼得。而且我就想到说，为什么他这个彼得哈，他这个有两个兵丁哈，要跟彼得睡在一起，用两条锁链锁着，还要有两个兵丁都睡在他的旁边，然后另外外面还要两个兵丁看守。好，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在想，他们知道说这个人哈会忽然间不见，有隐形人那种功夫啊。因为彼得在前面几章就是这样嘛，天使把他开了监门嘛，所以他就忽然间出去在又在讲道。所以他这时候他就看守的特别严，他们哪有一个囚犯还要两个兵丁来睡在他的旁边呢？已经两条锁链锁着还不够，两个睡在旁边，然后监牢的外面还要两个兵丁看守。可是有用吗？没用，没用，没有人可以锁住神的教会，没有人可以锁住神的圣徒，如果不是主允许。好，结果呢，天使还是来，天使只说一声起来，彼得就这个锁链就掉了。好，那铁链就掉了，然后就出来，就跟着走出去了。好，然后呢，这个希律后来就非常的生气，就问这四个兵丁很倒霉，问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说去杀了。这四个兵丁就被杀掉。然后呢，结果在最后面那一段就是希律，我们看最后面在22、23节，
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好， 哎呀，我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我心里我就想到，这章圣经是神在对他末世教会要说的话。好，为什么？就是一个是看得见的权柄，这个看得见的权柄呢，又非常的凶恶。好，那这个看得见的权柄，他专门以杀害基督徒为乐。好，而且他非常的残暴。好，你看他自己的兵丁四个就这样杀掉，那你也看也知道不是他们的错嘛，因为那个锁链明明就是掉了在那，两个还睡在旁边嘛，两个还在外面，监门还是关着的嘛，就知道不是他们的错，并不是他们跑去玩。好，可是他还是把他们杀掉，这样一个残酷的权柄在压逼迫着基督徒，逼迫着教会。可是呢，那个关键点在哪？弟兄姊妹，你们要常常看那个关键点，在第五节，第五节还有十二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十二节，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好，谢谢。好，这整个的关键点就是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还有呢，教会聚集在那里，聚集在那里祷告，在那祷告。好，所以你看彼得呢，他们每次一出了监牢或者一被恐吓，他们第一个都去哪里啊？去会友那里。会友那里就是教会，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建筑物。好，那所以呢，他就是去那个地方。好，那这个关键点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在那祷告。好，那一个看得见的这么大的权柄，好，在那敌对的教会，敌对的基督徒，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神哦，还不是神出面呢、啊，只是神的使者，主的使者罚他，也不用出手，叫一只小小的虫咬他，然后他就死了，他就死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大？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大？就是当仇敌怎么样要来逼迫你，要来杀害你，如果你懂得跟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横切在那祷告的时候，不管那个逼迫你的势力是多可怕多大，他就是高高在上，你呢手无寸铁，你完全没办法。你只要跟神说，神只要差遣使者，使者说哎呀不用我做什么，从过去咬他，就这样他就死了，多么简单，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真实的，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神的话，真实的。而这些事应该都发生在现在，都应该发生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这些基督徒们当哇，雅各被杀，那个彼得被捉，然后觉得呢，主啊，我们完了，我们的领袖都死了，一个明天就要死了，我们已经祷告这么多天也没用了，明天彼得就没了，然后就在那哭，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是不是？可是他们懂得切切的祷告，即使祷告到最后一天了，明天了，好，已经主还没有，还是没有事情发生，可是他们还是祷告，还是祷告，神就发生了，神就发生了。甚至他们祷告也不知会发生什么，所以其实那个后来呢，后来彼得出现的时候，他们还吓一跳，他们以为是他的天使，知道吗？他们也不知神会怎么做，可是他们就是聚在一起，他们已经习惯的聚在一起祷告，习惯的聚在一起，什么事都跟神讲，而神就一直的做给他们看，让他们越来越醒悟，越来越活过来，原来我是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不是活在地上的国里面。 地上的国看起来我们就是这么没有用的，手无寸铁，然后整个的势力都是在逼迫我们，禁止我们，可是神一直要让你们明白，一直要让明白，我神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在你们当中掌权，你们是活在神国度里的圣民，不用怕，你们需要的就是什么？同心合意，向神说，向神说，祷告。哇，你看神可以解决一件事，解决的这么容易，这么容易，你头脑想都不会想到，对不对？一只虫就把它咬死了。然后呢，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他死掉。然后呢，24节，
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对，结局就是这样。神的道什么？日渐兴旺，然后越发广传。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你在神的国里面，你是教会的肢体，你知道吗？每一次神允许的逼迫，逼迫都是要带来什么？带来祝福，带来蒙大恩，带来大有胆量，大有能力，神的道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忧虑的权利？有没有惧怕的权利？没有，只有中间，其他你们都有忧虑的权利。基督徒有没有忧虑的权利？有没有惧怕的权利？为什么没有？因为神活着在等你们来祷告啊，因为神活着等着要听你们的祷告，要来垂听你们的祷告。所以你的忧虑，你的惧怕，是因为你不祷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第十节，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好，谢谢。那这里呢，神说，他说这个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安排的呢？就是要借着教会，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都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说，神从创世以前，神整个的心意就是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要得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心腹，这个教会神要让天上地下所有执政的掌权的都明白说，哇，这些罪人那么自私，那么胆怯，那么小气，脾气那么大，那么软弱，哇，有一天他们会变得那样子的美丽，那样刚强，大有胆量，大有能力，然后呢，那样充满了神的柔和谦卑，哇，那么像耶稣，使天上地下就开始明白了。那些天使本来都不明白，说耶稣啊，你为什么要成肉身啊？你为什么要取那个奴仆的样式在地上啊？你为什么要让人家这些人这样对待你，让他们这样任意的这样这个藐视你，逼迫你，然后鞭打你，然后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来这样对待你？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来，使徒行传开始了。哇，这些天使开始明白了，哦，原来神是这样安排的，神是这样来安排，就是耶稣他要来道成肉身，他借着他流的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更美的约，他的血洗净了这些罪人的罪， 他洗净了罪，让撒旦不能再来控告他们，不能再来定罪他们。他用他的宝血买赎来，把他们买赎来。他在加略身上，在各个他身上，他成就了一切，一切的救恩。也就是说，这些罪人，他们只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凡他们所同心合意祷告的，神都要赐给他们，然后就借着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一批祭司的国度，然后穿上美丽的衣袍。你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个亚伦哦，那个他们是特别拣选的立位的支派哈，那神就叫摩西呢哈，说要给他们穿上那个衣袍哈，穿上这个衣袍呢，就是什么呢？哈，就是他们要做祭司，在神的面前这样献祭哈。那然后神说，你给你哥哥亚伦哈，这个穿上这个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知道吗？就是说他一穿上这个衣袍，他就是成为祭司，他就在神眼中看起来就是荣耀跟华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说他拣选我们，他用他的宝血，在启示录第一章讲到说，他宝血买赎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国度 kingdom。 这个 kingdom 呢，是 a royal race， 是一个王族。他买宝血买赎我们来，我们就成为王室，成为王室里的，我们成为王室的血统，好，然后呢，我们是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在这地上执掌王权，执掌王权，好，那这个就是教会，教会，神在地上。他道成肉身，他所做的一切，他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为着教会。他为教会，在以弗所第一章22-23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是为着教会来做万有之首，然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呢，就是这位万有之首。充满在教会里面，万有之首充满在教会里面，也就是教会要在地上也要成为万有之首。教会是要成为在地上来掌权做王的，谁敢逼迫他呢？你越逼迫他就越兴旺，谁敢逼迫他呢？你越逼迫他就越蒙大恩，谁敢逼迫他呢？你越逼迫他就越有大能力，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你今天软弱太少被逼迫了，你要为着你的老板逼迫你，大大的感谢主；你要为着你的另一半逼迫你，大大的感谢赞美主。你就是没有为着这些逼迫哦，为着你的父母逼迫你哦，为着这些各样的不容易哦，来逼迫你的时候哦，为着同事陷害你，你在那一直感谢赞美主，感谢神啊！你看。哦，主啊，这是这个你说的，我为你的名被逼迫被嘲笑，我就有福了。你在那为这些事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你就开始大有胆量，你就开始蒙大恩。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教会的位分。在这个世界上，当基督徒彼此合一，而且跟我们的元首基督合一的时候，这就是撒旦唯一的真正威胁。对撒旦最大的威胁就是基督徒合而为一，然后跟这位元首完全的合一。这样的时候，好，那撒旦会尽他最大的努力要来分化教会，来使他们没办法合一。好，所以基督徒需要明白，有一个仇敌很怕你们合一起来，很怕你们同心合意。你去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神非常注重那个同心，同心。也许你平常不大去注意，觉得哎，我没有不同心啊，但神都看见。你是不是真的跟你的肢体一直在同心？我是在乎我的意见要被发表出来，我的意见要被执行出来。比较重要还是我在乎合一， 哪个比较重要啊？合一。可是我们不明白那个重要性，我们常常是我的意见要被执行出来，我的意见要被接纳，要被采纳才最重要。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常常一直我们已经成为分化的工具了，仇敌分化教会的工具。我们不明白这合一是多么的重要。那这个同心哈，啊，你先看那《使徒行传》第一章哈，那个他们为什么有办法同心合意？他们刚开始耶稣在的时候，他们没有同心合意，有没有？没有啊。那个约翰、雅各啊，他们就跟妈妈讲，妈妈去跟耶稣讲啊，我们两个要坐耶稣的左边、右边啊，哈，好，他们那时候会有增进，他们会有比较，好，那可是呢？为什么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20个人可以同心合意恒切在那祷告，只因为耶稣讲了这一句话，说你们要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圣经没有写了，但我在想，我想是因为他们都大大的失败过，对不对？好，因为呢，彼得很丢脸，他三次否认耶稣，那其他门徒也不能笑他，因为其他门徒也都逃离开了。好，那就是说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彼此都天下乌鸦一般黑了，我们也一样的软弱，我们都是否认耶稣的，我们都害怕，我们都逃走了，门徒全都逃走了，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都逃走。好，所以他们彼此都失败过，他们彼此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可是呢，他们又都经历到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经历到耶稣完全的爱跟接纳。他们都是个失败者，但他们都经历了耶稣完全的爱跟接纳，所以呢，他们就彼此认同，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接纳。那因为他们经历到耶稣完全的爱跟接纳，所以一个人这样，他就开始也可以接纳别人，开始可以去接纳别人的软弱。好，那所以他们这样同心合意 的相爱，同心合意是最不容易的。好，在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哈，他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清晨朵夫就说，看到这一群人怎么有办法来牧养这一群人，因为这一群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群人，就是这群人是很敬虔，但是呢意见都分歧的，他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宗派，他们本来都有各个不同的宗派，而且都以他们自己的宗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宗派最好。所以这个清晨朵夫要来牧养 这一群人，就觉得非常难。你如果牧养都没有信主的或刚信主，最好牧养，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背景，而这是属灵里面的，觉得自己的宗派最好，这样的人你很不容易改变他的，很不容易改变他。所以 我从服侍主，我最喜欢带那个牧道友带他信主，就好像你自己生的孩子，一张白纸，你在上面怎么样的画画，怎么样的建造，建造成一个美丽的生命。可是呢，他本来有他的宗教的背景，他就是常常觉得他的宗教背景是最好的，而他所无论是宗教背景对他的好，或者宗教背景对他的伤害，都会成为他一个很坚固的引垒在他的身上，很难改变的，非常难改变。他觉得这样不好就是非常不好，他觉得那样好就是那样最好，你很难改变他。那这个清晨朵夫呢，他就是要牧养这样的一群人。那刚开始呢，他就觉得非常的难，非常的非常难。后来呢，他就个别的跟他们交通，跟他们交通，就一直呼吁大家说，我们要寻求并且要着重我们彼此意见相合的地方，不要一直去强调我们彼此间的不同的地方。我们圣经的这节看法不一样啊，在前背题啊，在后背题啊，在中背题啊，不要一直去强调这个不同的，而要去着重寻求我们彼此间这个 相合的地方，意见相合的地方，不要老是说我们就是这么不一样，不要常常强调我们就是太非常不一样，好，这样，而要去强调相同的地方，夫妻也是嘛，对不对？好，夫妻一定有相同的地方的，为什么？你们同样是基督徒，对不对？同样是华人，好，同样是黄皮肤的嘛，好，就是说你们会有相同的，但是不要常常一直强调我们就是这么不一样，我们两个就是这么不一样，越讲就越分了，这样。好，那清晨朵夫呢，他真的是很有神来的智慧，然后跟这个信心爱心去服侍这一群人，跟他个别谈了以后，然后叫他们要强调相同的，不要强调不同的，然后呢在有一天呢，5月12号这一天呢，他们大家在这一天都愿意来跟清晨朵夫缔结一个神圣的盟约，神圣的盟约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说我们愿意像这个清晨朵夫，他们愿意像他的领袖一样，说我们愿意像你一样真正的把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依照我们所蒙特殊的呼召，在自己的职分上侍奉主耶稣基督。你了解这个吗？他对他们的领袖说，我们愿意像你一样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好，然后呢我们依我们个人所蒙的特殊的呼召，在自己的职分上侍奉主耶稣基督。那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怎么有办法合一，合一就是你一定要先去跟耶稣基督合一，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你跟耶稣基督合一，而不是说哦，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你就一直不合一了。好，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不是属这个派那个派，我不是长老会、浸信会、宣道会，我就是属耶稣基督的。好，那我跟耶稣基督合一，我的生命是献给他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我从耶稣基督有领受，我们都有不同的特殊的那一份呼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不一样的特点，而每一个人你一定有你特殊的特点，你有你特殊的特点是别人所没有的。别人说没有，我没有什么特点呢，我就是动作比较慢，动作比较慢的通常都是比较细心，知道吗？还有他比较有耐心，动作比较慢常常也比较耐心，所以这就是你的特点。那怎么你知道吗？每个人你都需要有你特殊的呼召，特殊的特点。好，那你可以做那个人家很不耐烦做的事，你就是会做得特别好，这样的工作就是特别需要你。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我在这个岗位上在忠心的来侍奉主耶稣基督，侍奉主不是在服侍给清晨朵夫看。那当他们这样以后，他们就开始同心合一了，5月12号开始那一天他们就开始同心合一，然后到了8月13号那一天，圣灵就大大的临到他们身上，会众每一个都领受了从天而来的能力，达到一个高潮，然后他们的复兴就这样开始了，开始了，各样的一直哇祷告啊，那个宣教就这样开始。那很重要就是这个同心，同心，那同心很重要是同耶稣基督的心，不是同我的心，要跟我一样，是跟耶稣一样，耶稣要什么，耶稣喜欢什么，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好，那所以这个合一就带来神大能的恩典，带来神大能的恩典。好，那这个清晨朵夫他们就是在这样里面，就在100年里面他们所成就的那个宣教的工作是远超过他们说所有当时众教会加起来都还要大的宣教工作。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全心的把生命献给耶稣，跟耶稣合一。 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彼此的这样合一，然后他们借着同心合一的祷告，那同心合一的祷告，一些弟兄常常约着一起祷告，约着一起祷告。那 在这个八月十三号这个高潮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一直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祷告，以至于就可以达成 这样子。那这个从他们的领袖开始，然后弟兄们就开始一团一团人就这样聚集在一起，聚集在很多弟兄都自动的相约，要时常的在一起祷告，时常的在一起祷告，这样。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那神就大有能力的开始展开在他们当中。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六章第八节，利未记二十六章第八节，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
好，那这个同心祷告所赐下的大能是我们这个有限的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他说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变成要追赶一万人，所以你就知道你个人祷告，你从你个人的单独个人的祷告进到同心的祷告，就好像进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里面。就是在这个领域呢，是用累进的指数来计算的。就是你个人的祷告，就是好像一个加法的领域，你开始进入一个乘法的领域，一个一直倍增一直倍增的领域里面，这个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一个你可以加倍来获得果效，加倍的获得功效的这个关键的所在，就是同心合一的这个祷告。那所以呢，神一直呼召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末世的教会，神一定要带来祷告的运动，是借着一个团体一个团体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那就说我们可以常常个人一直在那说哦，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什么，奉主耶稣基督名释放什么，但是呢，神在天上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他的应许特别是他垂听同心合一的祷告。你个人的祷告神也会垂听，但是是一个果效只有很少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是特别大的能力，神要来成就，要来成就。有一次这个在今年的冬令会，就是2006年的冬令会，那这个神有给我们这个在半夜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2点半的时候，神呢有讲了一些话。神就说，他说这个天上是有24小时的，一直都有琴声，这个琴就是敬拜。这个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讲到天上有琴跟炉嘛，他说天上呢24小时都一直有琴声一直在敬拜，而炉呢就是我们地上的祷告的声音，人在地上祷告的声音，而人在地上祷告的声音一出就好像麦克风一样，那这个就会碰到天上的琴的声音，这样。那他说天上敬拜的这个音乐会因着这个地上的祷告的内容而改变天上的那个曲调。那他说有一些圣徒在地上所传到天上的声音是属于天上的熟客，他说像盖恩夫人啊，像麦比寇啊，他们是属于天上的熟客。而且呢，而且因为他们太常常一直传递来那个祷告的声音炉的这个祷告，他说天上的音乐敬拜已经很熟悉跟这几个一些熟客这些圣徒配合。那他说天上呢有一套专用的乐器配合法，专用的乐器配合法来配合这个来跟这个 这些熟客，像盖恩夫人啊，像门比口这些人，来跟他们的祈祷来相融洽。好，那也有一些不是天上的熟客的圣徒，他们的祷告也会达到天上，但是并不会改变天上已经奏出来的 melody， 不会改变那个旋律，不会改变天上的这个旋律。好，接着神就讲到，这是跟我们有关的，神说另外有一类是群体集体性的祈祷。他说这个群体集体性的祈祷就好像那个打鼓的那一根棍子。他说当群体集体性在那祈祷的时候，就好像那一根棍子直接的敲响了天上的那个鼓，直接敲响天上那个鼓。It will bring all the attention to the heaven， 就说整个天上的活物凡有耳的都会开始就着这个鼓声，他们听见，他们会听见，然后就会停下来，就着这个鼓声呢而去参与这个集体祈祷的内容。这个集体祈祷的内容，那这个神说这个群众集体的敲打这个鼓不常常有，不像那个熟客，历史历代以来个别的熟客会比较多，但是这个群体敲响不常常有，次数不多。那神说我们教会呢，就是一个群体的集体的来敲响这个鼓。神说你们 FRCC 那牧主先锋教会就是这个敲响天上的这个鼓，可以改变这个使天上的活物都整个停下来，一起来参与我们祷告的内容。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从在 New Peters 教会就一直常常这样集体的祷告，非常长的，特别借着建堂，一直有，那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神看见我们那样的合而为一，神非常的喜悦，而神因此呢，他也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从去年去服事回来以后，我就是有一个负担，我觉得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领袖跟带导者，这个领袖跟带导者只要他们向着神起来，而且合一，这个教会就整个起来，这教会就整个起来。因为神整个做工是在乎教会的祷告，而教会的祷告是要领袖来带，那领袖需要有训练这些带导者，然后带导者要跟领袖合一，这样一起来祷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复兴起来。可是呢，现在大多数的领袖对带导者都觉得很头痛，大多数的领袖他们觉得带导者是教会的头痛人物。为什么？因为带导者没有经过好好的生命上的训练追求，他就会以他会看异象啦，他比较多祷告啊，然后就变成常常成为领袖的压力这样。那可是带导者常常不实际，就是很多带导者喜欢行在三重天上这样，那不实际。像有一位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带导者呢不是在三重天就是在以色列，对啊，就是没有在他旁边的。为什么？因为那带导者常常喜欢那个大的词为国度性的祷告还有这个为这个使徒性的祷告就是那个词藻越大的他就喜欢去可是呢却不脚踏实地的委身于教会，在教会里面委身，成为牧者的帮助支持，成为牧者的这个为他祷告，而且来帮助牧者可以减轻教会的很多的担子，以至于牧者才有时间去祷告，这样。好，那所以神有给我们一些话，我们要去那里带那我就觉得说我从去年底开始 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就变成今年去就变成定题目是领袖与带导者的训练特会。那人家有些人都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特会领袖都不会要来参加的啦，因为领袖不喜欢跟带导者同时出现在一个特会里面接受训练的这样。可是我说我的负担就是这样，还是要定这个题目。结果没想到你看我们一月差不多20号那个左右，一个礼拜六祷告会开始祷告，祷告那时候是400多个人参加，77个教会是400多个人，我们全体祷告会开始祷告，为这件事祷告，求主来带领感动那些领袖带导者，这样一起都是要领袖带着带导者一起来接受训练，这样整个教会就会起来。我们这样祷告以后，结果才一个礼拜就变成1200个人来报名了，然后100多间教会，然后现在呢，现在已经是那个最多最多挤就是1400个，所以我们就说现在已经1400个，然后另外有100个坐在闭路电视，而且是他们要写我自愿坐在闭路电视，我自愿坐在闭路电视区，然后呢还继续的一直有人一直要来报名，继续的一直要来报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集体的祷告，神常常整个天上都在跟着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在参与这个祷告的内容，果效实在是非常大，好，非常的大。好，那我们这一次回去特会所要带领的是那个3个特会，是非常重要的特会。第一个灵粮山庄领袖与带导者的特会，好，这个会使整个一个教会开始建立起来，他们祷告的全能起来，那个教会的发电厂就起来了，好，而且使牧者跟带导者可以合一起来，哦，那个真是会带来国度非常大的影响。第二个要带的是原住民的牧者跟同工的特会，全省原住民牧者跟同工的特会，好，那这个特会呢，这个原住民是台湾的长子，好，也就是民族的长子。接下来我们是带长老会的特会，好，那这个长老会的特会，长老会呢是台湾教会的长子，一个是种族的长子，一个是教会的长子，好，所以对整个台湾都是非常重要，因为长老会是台湾宣教士去首先建立的，就是长老会，是台湾最多的最大的这个最多的教会的，好，那神要我们去都领受神给我们一些话语，好，要我们去那里怎么样来带，好，那我借这个机会也稍微讲一下，我们每一次要去带，我们都是先仰望神，神你把这个团体的需要是什么告诉我们，好，那你在这个特会你要做什么工，好，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达成什么，主你告诉我们，然后主就会开始给我们有一些意象或者一些话语，好，或者一些经文，神就会跟我们讲，好，那神告诉我们有关这个长老会跟原住民的，我都分别问了长老会的这个牧师的领袖，好，也问了原住民的牧师，好，有关神给我们的这些意象，这些我跟你确认一下 confirm， 好，你不知道有没有哪些不阿们的不同意的，好，结果他们都跟我们讲非常的阿们，非常的正确，好，那所以我在这里顺带的稍微讲一下，有时候我讲到一些意象是因为在这末世神给使徒性的教会特别的一个恩赐，因为神没有指出来的话，你不知怎么祷告，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方向，而神用这个意象他就可以显出很多点，一个意象下来你可以整个很明白他各方面的需要，这个团体各方面的问题在哪里，需要在哪里，那所以这是神给教会非常宝贵的恩赐，所以如果有时我在这里讲到这个神给我们什么意象，你如果有什么不明白你可以来问我，但是我盼望你要去拥抱 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恩赐。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是神来指引他的百姓征战的属灵征战 的方向，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恩赐。 好，那我就讲到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重要。去年借着大家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说我完成了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今年又要再请求弟兄姊妹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这三个特会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你要让领袖与代祷者合一，还有原住民神所显明的他们各样的伤害，各方面仇敌给他们的压制，本来应该在老鹰在空中飞的，可是那个网把它压着，使他们变成在地上走，而且是受到很多的树枝啊石头各样的伤害，还有长老会的这些都需要神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所以请你们在祷告里面特别的为我祷告，就是求主赐下那个先知性的话语，而且赐下那个行异能的恩赐，就在神的道释放出来的时候产生异能，在人的身上开始做医治、光照、医治、缝补、然后重整、建造的工作，灵魂体的。就像我们这一次冬令会好多人来做见证，他心灵怎么样得着医治。像有一位姊妹，她从小从权柄受的伤害，那个真是很大的伤害，以至于造成她对于权柄非常的冷漠，然后自己整个心变得非常的就是冰冷刚硬，需要把自己围成一堵围墙围着这样。结果他说冬令会那个道就这样一堂一堂一堂下来，使他就一直的这个冰冷就这样一直的被敲破敲破敲碎，然后那个冰冷的心就融化，然后开始接受神的爱，明白神在他身上 的那个命定。他整个特会完毕，完全得着医治。那他隔天去上班，老板都吓了一跳。他的态度他的举动完全不一样，以前是那么被动冰冷的，老板讲他就是跟老板也会敬而远之的，隔天特会完去上班就变成主动的跟老板打招呼，你新年过得怎么样啊，你新年好不好啊，什么什么，那么主动那么热情，老板都吓了一跳。那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华人这么多受伤害的，神已经有给一些，我就盼望神那个在他的所赐下的道，那个行异能的恩赐更大有能力的彰显在全场。所以当神的道一解明一释放出来，这么多人就得着医治，这么多人就得着建造，那多么快多么快，而需要，实在需要，因为神的百姓实在需要快点的，不只是身体得医治，最重要是那个心灵要得医治，要得医治，要健壮起来，要热情起来，要活泼起来，要健康起来，灵魂体的健康。那很需要大家这样子的来祷告。那我们祷告呢，祷告就是要宣告撒旦已经在各个他完全的被击败，而祷告呢，祷告就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宣告各个他的得胜，耶稣在各个他的得胜，撒旦你已经被击败了，你在这个人身上再也没有权势了。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美丽的心腹，当你们集体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要宣告神的教会，在台湾的教会，撒旦在台湾的教会不再有权势了，你要松手，你不能再做分裂的工作，你不能在那再做压制的工作，教会要起来，领袖要起来，代祷者要起来，要开始合一起来，教会要起来，恢复他该有的威荣，该恢复他该有的荣耀，他的美丽，他的权柄，教会要起来掌权作王。那我们教会真的是神这些日子 给很多弟兄，我们这次短宣去哈，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分别在这个周间，他们也要去南部，去台北，还有南部两个教会，台北的延伸制都要去做见证，去讲道。好，那我真的是感谢主，神在我们教会兴起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器皿哈，这个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好，那如果你看马太十六章十九节跟十八章十八节，讲到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在地上所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在这个两节之前，都是在讲教会，都在讲教会。好，那马太十六章十九跟十八章十八节，好，前面都在讲教会，接着才讲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那也就是说，你祷告要产生这样的全能呢，很重要，就是首先你要委身在教会里面，好，你要在一个集体的恩膏里面来行使这个权柄。好，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委身于教会，你只是自己两个人在那里祷告，也会有一些被垂听，但是权柄能力是少非常多。神，你要达到神所释放的那个最高的权柄，是在一个集体的恩膏里面。也就是说，你要很殷勤的去加入教会的肢体的互动，你要不可忽略，你要很留意的有教会肢体的互动的生活。好，当你这样子把自己真的委身于一个身体，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身体自己去做什么，你就没有被遮盖了，你也没有全能，你会有一点点的果效。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在这样的里面，你需要跟肢体有群体的互动，要尊敬众人，要尊敬众人，要彼此顺服。我们这样在教会的合一里面，神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好，所以这个期间，请你们可以这样的为短宣队祷告。好，但是呢，你们祷告，其实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去宣教。好，因为圣经上说的，看守器具的跟上阵的是一同什么均分掳物，均分掳物。好，所以你们有些人没有办法去宣教，但是你们在这中心的祷告，中心的祷告，你们所得的奖赏是一样的，一样。而神借着我们这一次这样去祝福台湾的众教会以及两个长子的团体，神真的要带我们更上一层楼，那个权柄能力会更上一层楼。所以请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在这里这样的同心合一这样祷告，神在你们身上的那个所神要奖赏你们，你们的全能祷告的全能会更上一层楼。好，那很重要的合一，从家庭的合一，好，夫妻合一的祷告非常重要。今天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再讲。好，像忽然间有这个青少年，那个父母就发现怎么礼拜五回来就非常的 depressed， 然后到礼拜六 也不起来不来参加祷告会，就是一直很沮丧很沮丧，怎么讲都没有用。后来父母来祷告会了以后，回去再跟他讲也没有用，父母呢就开始跪下来一起的为这个孩子祷告。他说他们祷告了一小时，到了下午两点钟，祷告到两点钟，到四点钟他的孩子就忽然间从床上起来，就说：“哎，我不知道我刚刚为什么那么沮丧，我不知道，我其实只是一滴滴很小的事，在外面遭遇一滴滴很小事，根本以前不会怎么样，可是被仇敌攻击，就非常的沮丧 ，depression 哈，这样非常沮丧。好，那你看，父母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可以帮助这个孩子脱离那个仇敌的攻击。”好，那小家也是，我知道我们当中各个小家，好多街的小家同心合一的祷告，真的成就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好，那我们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太多次可以造成很大的分裂，很大的教会的危险的，神就这样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就这样带过去。好，那神要我们教会这样一个集体的见证，去祝福众华人教会。好，那我相信借着你们在这里的祷告，我们在那边的征战会 更充满了神的大能来祝福那边的教会。那我知道你们在这里这样的相爱而且合一的祷告，主也会更大的祝福你们。好，所以同心合一最重要就是一个心，心要相同，在一个爱的根基上，爱的根基上去合一。好，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跟14到14章，为什么中间13章夹着爱，12章讲到恩赐，各样的恩赐。好，也就是说神这个恩赐的运作呢，神是用身体来讲的，身体。好，当身体合一的时候，神的恩赐是要赐到最高的恩赐，最大的能力是在身体合一的里面去这个赐下来的。好，那可是怎么样合一呢？13章就讲到爱。好，就是是在爱的根基里面才有办法合一。好，然后14章就讲到怎么爱。14章讲到怎么爱呢？就是说你所有，当我讲方言别人不能得造就，我讲方言没有办法翻出来，我就限制自己不说，我就禁止自己不说。好，也就是说所有的爱怎么来表达，那个爱怎么样在爱里合一呢？就为着别人的益处我去做，别人没有办法得益处，我就限制自己不做，我就限制自己不说，这个就是爱。只有这样才能够神说他所赐的祝福，所赏赐的各样恩赐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下个礼拜我们开始去短宣了，那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礼拜1、3、5、6都会有在教会有祷告。好，那外面有表你可以去填，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六都是8点到9点半，晚上8点到9点半。好，那礼拜五是中午，中午晴雨露的祷告，中午12点。好，这样，所以你可以参与哪个，你可以在外面填这个表。好，那我们来加入这样子的同心合一的祷告，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好，也祝福台湾的宗教会。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复兴的火》。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